啊，这个总结成命案哈。我们今天啊来看单引述第六章，有一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哈，第五章的31节啊，其实你去看原文圣经的话，它应该是归到第六章里边啊。那你说这个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国家赐给了这个马代人大利乌啊，也可以也有的地方翻译成大流士啊，是一个人。好，往下看，再往下，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啊。首先大家来看这个词哈，叫随心所愿，这个词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看着好的啊，他看着能接受的啊，他立了这120个总督，然后呢治理他通国，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马代波斯是非常大的哈，我们看到光这个省长就有120个。啊，往下看一下，这个就是总督，就是省长的意思，是他每一个行政省的一个统治者。第二点，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啊，括弧单立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我们看到当时王立了120个省长和总省长，也叫总督哈，然后在这些省长之上呢又立了3个总长来监管这120个人啊，免得王受亏损。这个受亏损原文意思是受害者啊，受到亏损，免得这个国家，免得这个国王的利益，整个国度的利益受到亏损啊，有这样一个监督的体制。第三点，因这单一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啊。大家来看这里哈，我们上次看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过这个事情，这里说单一里有美好的灵性啊，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单一里面啊有，往下看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卓越的啊，无以伦比的，极度的，非常的。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他灵性好，大家注意啊，跟中国这个信仰是不同的，而是说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有着一种从上帝那里来的灵，是人无法超越的啊，这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恩赐在他里面，所以说啊他超过了那两个总长和120个总督啊。这个显然超乎的意思在原文呢可以翻译成超越，也可以翻译成这个与众不同。所以呢这个大利乌王想立他治理通国啊。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大利里啊他就是说蒙神的恩赐哈。你看这个大利说5章12节时提到他里边美好的灵性，就是被圣灵充满啊，他有恩赐。大利乌王呢实际上想让他做一个什么人物呢，就像约瑟那个时代一样，约瑟呢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他管理这个国家。但是这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事情。第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到第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成了整个国家当中这些权贵的敌人。这里意思就告诉我们，那两个总长反对他，而且其他的总督怎么样也反对他，从那时候起开始找他的刺儿啊。来往下看，这个挑他的刺儿哈，实际上意思呢就是说找时机对付他的意思，然后寻找他的错误。这个词就是单里说2章9节的这个，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啊。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一个有恩赐的人，这样一个啊办事非常利索，甚至说毫无闪失啊，没有漏，就是说做事没有给这个国度带来任何亏损，没有给王带来亏损的人，为什么会招恨呢？其实后半句解释了，就是说这个人他极其的忠心，极其的忠心，他做事情没有任何的这个疏忽和粗心，所以说呢，因为他的这个忠心，他的忠信，他没有犯错误。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恨丹尼，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忠心。也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来的话来说哈，他作为三个总长当中的一个，来监管这120个总督，来监管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使得其他的这总长和那120个总督没有办法在里边做手脚，他没有办法在里边获利，没有办法在里边勾结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起来害丹尼啊。其实这跟这个时代是比较像的啊。来往下看，然后呢啊，顺便说一下，刚才提到丹尼这个，这他里边有圣灵充满，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这2:10啊，圣灵参透万事，还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丹尼呢里面有圣灵，有圣灵的恩赐，上帝呢知道很多事情，但是这些总长他没有办法去参透他啊，他们在想办法对付他啊。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丹尼呢他是为义受逼迫，而不是说畏罪受刑罚。第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参这丹尼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在这里哈，这些人呢开始开会，他要找把柄，要找时机，要找机会，找漏洞。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五节可以看出，这时候的这两个总长也好，还有剩下那些总督也好，他们已经成了魔鬼的差役，因为这些主意绝对不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呢，他们想出一个歪招，就是从但你所信的啊上帝的这个律法当中，从圣经当中来去找什么呢？跟当时那个时代的世俗法律相冲突的东西。所以说你看到下面的时候，这人反复强调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不可更改啊，这个他神的律法，这个律法和下面这个马代和波斯的律，这个律是一个词啊。也就是说这些魔鬼之子呢，他怎么攻击基督徒，攻击牧师，攻击教会呢？他就似乎呢挑动起来啊，在上帝的这个法则和人间的这个法律之间，利用中间的一些矛盾，或者是制造一些矛盾，使得基督徒教会陷入困境，陷入纠结。我们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哈，包括有人问耶稣啊，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还有那个行淫妇人被抓的时候，他说摩西律法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啊，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历史历代呢都会有这种事情。这个魔鬼之子有的时候他会挑起基督徒教会跟世俗法律或者是世俗权势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呢没有矛盾的话呢，他制造这样的矛盾。好，我们来看6:6，于是总长和这些总督纷纷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啊。我们来看6:6，这里这个词哈，这里有个纷纷聚集来见王啊。其实呢希伯来文是这个词，这个词表示什么呢？就是说一种，就是说像那个蜂窝一样嗡嗡的，就是聚集在一块儿啊，那种骚乱的状态。诗篇2:1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啊，就是这个词，就是像那个蜂窝像苍蝇一样啊，聚集在一块儿，声音很大啊，人数众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 那些总长和那些总督他们商议之后，他们一起来向大理国王施压啊。你会发现他们在这里的时候，第一他们制造声势啊，来势汹汹，第二呢他制造这样一个压力，第三呢他们想代表整个国家的民意啊。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单里说六章一节哈，甚至说大利乌啊随心所欲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啊，后来又立了三个总长。所以说大利乌当时你需要注意，他设立这些人在国中做官的时候，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着人的心意啊。除了这个丹伊里啊，他把他设立成这个总长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因为他明显看到这个恩赐哈。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能看到啊，按照人的标准所设立的啊，所定制的与按照上帝的标准所设立定制的区别。人看着好的很多时候是属于魔鬼的啊。在这里呢他们也很会吹捧这个王，他说愿王万岁。这个愿王万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啊，它跟我们中国那个过去的皇帝那个万岁万岁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愿你永远活着，换言之呢就是说希望你得到永生，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是心口不一的。第七节，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大家注意哈，其实这个会议，这个决定啊，就是那少数几个人做的决定。但是他说是什么？这国家当中所有的总长啊，他把丹尼也代表了啊。所有的总长，所有的总督啊，不光这个，还有什么谋士，还有什么巡抚，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要立一条命令啊。实际上这条命令看起来有点不合常理啊，怎么还突然说不能向神求啊，不能向人求，这什么意思呢啊？3天之内说求了之后呢就被扔在狮子坑中啊。我们去看这个单里书3章的4到6节的时候，你去注意哈。在那里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规定啊，就吹号的时候就得拜他的金像，不拜的立时被扔在什么烈火的窑中。你发现其实虽然这个方法变了一下，但是跟第3章那个第4节到6节的那种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那种方式是一样。也就是说到第6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变成了王权，变成了民意，变成了多数暴政。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他在谄媚大理国王，就是说你要立个禁令，就是说每年吧有这么一个时候，这30天啊什么都不能拜，只能拜谁啊？只能拜王啊。他实际上他在啊谄媚这个王啊，让王觉得自己有一种这种就是说被人崇拜的感觉。然后为什么他要制定这个法令呢？大家去看6章3节，圣经说因着丹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要赶在大利乌王把这个丹伊里提升到一个国家总长的位置之前把他给拿下啊，然后呢他们才能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好日子过。所以说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呢上一次讲完到第6节的时候啊，第5章的时候，这一次呢讲到第6章，大家可以通过但以理书当中这不同的王执政的时候哈，你去注意一下，对我们今天有个什么看见的，就是说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环境下，传道者、教会和基督徒的处境其实是大体差不多的。我为什么那么说哈？你去看在尼布甲尼撒掌权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异教徒，但是呢他对以色列的上帝啊 有一点认识，有一点尊重。所以说他那时候呢，他很尊重戴恩里，但是那时候也发生过，就是说逼迫犹太人现象。他因为这个拜偶像的问题，他要把三个戴恩里的三个朋友扔到火炉里。啊，到了这个博沙萨时期，啊，历史上就是说在人看来是最坏的时期。这个博沙萨呢，完全不敬畏上帝。他亵渎上帝，用圣殿中的器皿去饮酒啊，去崇拜偶像。但是有人会想，如果环境变一下，就是说这个时代呢，在这个国家当中给我们一个好王。在这里你会看到，到这个第六章的时候，确实有一位好王，大力乌。大力乌实际上他相信上帝的，他知道这个国家谁赐给他的。他也提升了戴恩里的地位，甚至在不断的提升，让他做总长。但是你会发现，即便是啊，有一个国家的总长，有一个国家的总统也好，有一个国家的国王也好，他敬畏上帝，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徒，我再说一句话，你可以为这样的君王祷告，你可以为这样的君王祝福，但是你不能指望他保你平安。因为你会发现，即使大力乌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大的王，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权力，但是你看这个单里书整个第六章的时候，他的权力在对待魔鬼的势力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甚至没有办法保护他所尊重的单里。所以说这就类似于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纵观东方西方，有很多亵渎上帝的、不尊重上帝的王或掌权者，啊，在这个世界，信耶稣的、尊重耶稣的这种总统啊，是非常少的。我说什么大家明白？大家去看大洋彼岸就知道了。但是你会发现，即便这个总统、这个王他有心要保护教会，有心要保护传道者，但是有的时候，我说实在话，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他说了不算。所以说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时代肯定会变化，这个时代下个时代会不断的往前走，整个世界会不断的变更，但是基督徒教会永远不要把自己的盼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之上，寄托在一个政权之上，或者寄托在一个人的上面，因为你要知道真正保护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但是对于愿意保护我们的，对于愿意恩待我们的人或政权或王，我们可以为他祝福，但是我们不能依靠任何的势力。好，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让王去监立一条禁令。你注意哈，首先这个坚固监立，这个坚固监立呢，表示这个命令定下来之后啊，就像后边所说的是不能更改。定的是一个什么法令呢？有一种法令叫禁令，就是严令禁止的意思。这个词的字根呢，就是复数把人缠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啊，大力乌王他虽然尊重上帝啊，他也尊重神的仆人，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被人牵着鼻子要立一个禁令，这个禁令要夺去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些魔鬼哈，这些魔鬼之子，他引诱大力乌王实行个人崇拜啊，开启了维持一个月的这样一种个人崇拜，而且不许向任何的神祷告，这神当中就包括真的神啊。所以说呢，最后立出了一个惩罚条例，所有违反这个条例的都要被扔在什么狮子坑里面。狮子坑是马代波斯时期应该是最严重的那种刑罚，就是把狮子饿上几天，关在洞里，然后再饿了几天之后把人扔进去啊，人是必定是撕得粉身碎骨。六章八节，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这人不光是提建议哈，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呢让王去立这个禁令， 这个玉玺啊，中国这个词玉玺，它就有比较中文化的翻译哈，其实就是可能跟中国这个那个盖章差不多，就是雕刻出来往上跟卡个章啊。说盖上这个玉玺之后啊，然后呢这个禁令啊就绝对不能更改了。而且这个不能更改，你看马代波斯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是这个王立了一个禁令啊，盖上章之后啊，其他人不能改。而且呢有个双重的锁，就是说照着什么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这个国家是马代和波斯共同治理啊，往下翻一下啊。啊，这个国家是马代和波斯共同治理的。而且在这里的是弟兄姊妹，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王要盖这个章要签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啊，这个马代波斯啊，他跟之前的尼布甲尼撒也好，跟尼布甲尼撒之前的那些王也好，他这个国家的是有所不同的。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哈，他好像不是那种完全的独裁，你看到没，这个王是有权利，但是他底下有投票的，你明白吗？有这个王为什么答应，因为这些人都来提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全部通过了，但你投反对票也白搭，因为是1:122差不多。也要说这个国家呢，它有点类似于啊那种像美国这样两党执政的国家啊，这个王啊，他不是说绝对说了算的，他只有最终盖章宣布发号施令的这个权利。而且呢，他国家的这个所有的条例啊，在当时设立国家的时候就谈好了，马代人和波斯人他最后是轮流执政的。你会看到哈，在大雷乌之后呢，然后那个后来有一个王是对面那一波来执政，他是这样一种国家啊，这个是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那个时代都有的。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在用所谓的民意，在用所谓的多数意见，把神的命令跟人的命令成功的对立了。因为这个第五节他说过，就从这个上帝的律法当中找到这些事情，然后再设法立一个法律啊，用多数这种投票的方式立一个法律，故意的引起啊这个马代地上的法律和这个圣经当中的法律的对立，让你教会，让你基督徒两边都不是人，两边为难。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是会有的。6:9呢，于是大利乌王立着禁令加盖玉玺。第一，大利乌王他并不知道这背后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是为了害丹利，他绝对不知道，他知道一定不会办。另外一个，他没法拒绝，大家明白吗？因为这是整个国家这些所有的，就是说执政的，就是这些元老之类的，他投票决定的，所以说他只能盖章，然后呢，这样这个命令就成为一个死命令。但是6:10，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情。丹尼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中（括弧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弟兄姊妹，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有很多的法律，有很多的这个世俗法律的政策，是针对我们的，是针对我们信仰的，是让我们纠结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呢？6:10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能知道该怎样的一个答案。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丹尼他知道王下了这个死命令，也知道王让人坑了，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可更改了，他知道对自己不利，但是他仍然回到家里，一天祷告三次，啊，紧往下翻一下，看这里啊，翻一行，诗篇55:16啊，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啊，马上就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犹太人他是一天三次祷告，你要注意哈，一天这样三次祷告，就是说整个民族都是这样，这是他们民族的按照上帝的命令这样去做的啊。这个但以理啊，在那个时代，在颁布了这样一个禁令的时候呢，他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生活，他就相当于今天的教会仍然坚持聚会，是一个道理。而且圣经太强调他家的窗户是开着的，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公开的不掩饰的在进行聚会崇拜。我是在谈过去跟现在这种联系哈，照常一日三次，而且他这个窗户敞开啊，他也没有打算藏起自己的信仰啊。圣经说他敞开向耶路撒冷祷告，在那个时代含义就是说他所信的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是耶路撒冷的上帝，那是大军的精神。一日三次，不改变信仰，不改变任何的圣经当中关于聚会的条例。虽然有恶人呢祭出这个禁令，他仍然双膝在地崇拜上帝。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不是在那里哀嚎，你知道，他不说啊主啊救我吧，快死了，他竟然怎么样，感谢上帝。而且你注意这里哈，他不是说这一天才开始祷告的，如果这一天才开始祷告，平常他没有这些事，那叫高调。圣经说与素常一样，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往下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如此。这个素常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一直如此，持续相信，没有改变。我们的聚会生活也好，我们的回去的跟上帝之间，我们的读经，我们这样的团契生活、聚会生活，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你必须一直如此。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在停止惯了的人。我告诉你，一个不坚持聚会、听到查经的人，他遇到这样环境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突然一下发热，然后来一个为主殉道啊，来一个啊，就是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能相信一个从来不聚会的人到信仰大逼迫的时候，他能突然站出来坚守信仰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当他敞开窗户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会被恶人观察并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应该效法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持续公开感恩赞美上帝。六章十一节，那些人就分身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祷告恳求。圣经说啊，那些人呀纷纷聚集，我说过就是说那个蜂拥而至的意思。这下丹尼楼底下满人了，哎，看他祷告了，祷告了，他那个祷告了，快抓住了，抓住了啊！不是我看见了啊，全都看见了啊！这一百多好多人都看见了。丹尼在干什么呢？原文的意思，丹尼在寻求上帝的怜悯。丹尼一边赞美上帝，一边说：“求神怜悯我。”要说就怎么，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来临的时候，你不要多想，你也不要设计啊，以后要怎么去应付，你求神怜悯我们就行啊，就求上帝怜悯我们，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过是软弱的人。十二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士顿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哈，这个原文啊，没有这些人说话没有那么客气的。原文说的，他们便进到王前，提起就这个禁令，王的禁令说：“你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章了吗？”你看到吗？是一种威胁的口气哈，看这是吧？说你已经盖了章了，就是说你看，这是明显的就是威胁了，你看到没有哈，已经说了 凡是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在王以外30日之内，必被扔在狮子坑中呢。王不知道丹尼祷告这个事情啊，也不知道干什么。他说啊，对呀、啊，是不是这回事？这个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是不能更改的。你看这人哈，第一呢，他强调的是王你的威信，你要说话不算数，那我们就不拥戴你。你要是说了不干，你就违背了马代和波斯立国的这种信誉和威信，那么你这个王啊，就不大好了啊。他在威胁王。你看到没有？这里跟丹尼书3章8节到10节是一样的。3章8节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来控告犹太人啊，是你看愿王万岁啊，你不是说听到响声要拜吗？凡不拜的扔在火中吗？他说那丹尼竟然不理你啊，你盖了玉玺。你看在这里哈，这里和上次一样的，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个王执政，这种烂人都会有，这种魔鬼之子，这种人渣都会有。你不要祈求他们在世界上消失，他们是会存在的，但是重点是你如何胜过他啊。13节哈，开始进一步说话，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丹尼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然一日祈祷，一日3次祈祷啊。你看他在这强调这个话，第一，他首先说那个人有这么重要吗？那不就是一个被掳的人吗？啊，跟那个伯沙撒说的口气一样啊，就是一个被抓来的，那也不是你抓来的啊，他在贬低的。第二呢，他说我告诉你啊，他藐视你，他怎么样，他不理你，他也藐视你的这个禁令，你盖的章，而且他不是祷告一次，他怎么样，他一天祷告3次。我们都看到了啊，往上翻，看到吧，这个不理你啊，也不尊你，就这个一日祷告3次。你发现这跟这个丹尼书3章12节啊，那里说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他藐视你，也藐视你的威信，藐视你的权威。他们这种说法其实是把大力王先抬高，说你看我们尊你为大啊，这不让拜别的神啊，只能拜你啊，我那么高抬你，你别就是说服不起啊，就这样一个意思。14节大家注意哈，王听见这话就甚烦愁，一心要救丹尼，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大家注意哈，中文翻译叫听见这话就甚烦愁，但你知道原文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王听见这话之后感到极其邪恶，或用中文来说就感觉像吃了一个苍蝇一样，感觉被人骗了，感觉被人利用了。你看到没有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感到一种极其的邪恶，感到一种让人就是说身体发毛的邪恶。他没有想到他按照自己的喜好立的这些总督啊总长啊是这些玩意儿，是来给他挖坑的，是来给他谈了半天，咋呼了半天，闹了半天，就是让他把丹尼干掉。但这个王呢，他还是对上帝有敬畏，他一心要救丹尼，直到日落的时候。什么叫直到日落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今天谈国事的时间快到了啊，都在那等着，你看筹划解救他。弟兄姊妹，这个什么叫筹划解救他？筹划解救他，原文这个筹划就是挣扎的意思，就是奋斗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王他确实敬畏上帝，他知道自己这个做错了，他在拼命的挣扎，在拼命的想办法，他在努力的哪怕想出一丝办法来拖，来想办法把丹尼救了。弟兄姊妹，这个王他是一个蒙福的，他敬畏上帝的啊。你看中文看不出来的，你看原文这一段的时候，你能看到他那种挣扎，他那种痛苦。因为他知道谁把这个国家赐给了他，他也知道丹尼是谁的仆人，所以他愿意恩待，愿意重用这个人，因为他想从上帝那里蒙福。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要收手的。15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你注意这个纷纷聚集啊，在本章出现了至少3次，就是蜂拥而至，像苍蝇一样嗡，像蝗虫一样各来。他们 一看王想拖延，一看王犹豫了，这是开始要逼了啊。他说王啊，你看到没有啊，他前期说你怎么样你怎么，这次他把他一看，他把这个什么马岱和波斯的个利益放到前面了，因为这个来头比较大，这是国家啊。他当知道马岱和波斯有定力了哈，不能改，王立了，王签字了，王盖了章了，再加上马岱波斯的力都不可更改。也就是说首先是逼着王立法，这时候开始逼着王执行这个迷迷糊糊状态下立的这个法，让他用他的手他立的法来杀掉他所尊重的那位上帝的仆人，并且暗中的威胁是你不执行你的王权就完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弟兄姊妹懂我在说什么。六章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丹尼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丹尼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注意啊，原文的意思是你所持续侍奉，你所一直侍奉的你的那位上帝他必能拯救。实际上弟兄姊妹，其实大力物王他不是故意犯罪，他真的有难言之隐。他虽然是一国之王，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完全说了算的。实际上他是在表示我已经不能保护你了，即便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王，基督徒教会只能让我们的上帝来保护帮助我们。而且哈，你怎么指望上帝帮助你呢？你一直的信靠那位上帝，不是说到今天才信，不是说到逼迫的来的时候才信。十七节，有人搬石头在坑门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印了那坑，使惩办单里的事毫无更改。我们来看哈，在这里还有人搬石头啊，然后王的玉玺和大臣的印把单里放在里面，然后把那个坑盖死了，使惩办单里的事毫无更改。聚会聚会，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个事情没有？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里无论是狮子坑啊还是把坑封印啊，其实它的含义是啊，死亡的权势封印了洞口，要说这件事情是用人的力量和人的权势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个死结。我说大家能读到这里能想到什么？这里跟死亡有关系，这里跟罪恶的权势有关系。你看到一块大石头把那个狮子坑封住了，我所想到的就是你去看新约圣经当中，拉萨路死了，埋在坟墓里四天，有一块石头封着。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让比拉多把大石头堵在那门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死了也无法复活，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是魔鬼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围绕在基督徒教会、神的仆人中。世界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十八节，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大家注意哈，这个王啊，你会发现他并不是高调，他不说啊，你放心吧，丹尼扔到你坑里也没事，上帝保守你。其实他是没办法，甚至说一个王哈，他来到宫里的时候，他一夜在进食，他不吃任何东西，因为他心情不好，因为他极其哀痛。你看中文说无人拿乐器到那边，原文的意思是他不让人拿乐器过来，他可能从前睡觉的时候啊，总是有人自动过来给他拉点那个什么，拿个琴给弹个乐啊什么，让他高兴高兴。但是在那一夜， 在上帝的仆人但以理被扔在尸坑里的那一眼，这位敬畏上帝的王，这位大力乌王，他不再享受任何的娱乐，他与上帝的仆人一同在逼迫当中哀痛，甚至说啊，他也睡不着觉。我们看到他是真心敬畏上帝，他也是他的心计但以理。你看到一位王，一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王，他为神的仆人进食，因为他敬畏上帝。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啊，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大家注意哈，他在黎明，就是天还未亮要亮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原来的意思是，他就冲到那个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的时候哈，大家注意，原文意思是哀声呼求但以理。你注意他的称呼哈，永生上帝的仆人。后边说你所一直侍奉的上帝，他能救你吗？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注意，他是用什么样的口气哈？圣经在这里说，他是一种极其哀痛、极其忧伤的口气。而原文不说喊，原文是说哭泣的意思。注意这个词，就是说他在极度的难过，在极度的这种哭，甚至是哭出声的这种过程当中，他在呼喊但以理。二十一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你看啊，前面那帮坏人啊也说愿王万岁，实际上是在坑王。但是上帝的仆人呢，但以理呢，他说愿王永远活着。也就是说，你看这位君王和但以理之间的对话，你要看到这样几个事情。第一个，大力乌王他束手无策，他的问题是但以理的神真的能救但以理脱离这死亡的权势吗？要说第一点，弟兄姊妹，但以理是个什么样的人哈？你会发现王说，就是你一直侍奉的那位上帝，但是你去看整个但以理书第六章，事实上但以理在世界上一直侍奉的是谁呀？一直侍奉的是大力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哥罗西书那三章二十二节往后告诉我们，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什么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着敬畏的心，敬畏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偏待。也就是说，第一个层面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一个仆人也好，一个基督徒也好，他即使在世界上，你要注意哈，这个人也是值得信赖，这个人也是正直的，这个人也是不弯曲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在我这几年我见过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员工哈，实际上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员工呢，他在世俗意义上，在社会上给一些企业给一些老板打工的时候，他真的是做事很恶心啊，他绝对不是上进圣经所说的啊要敬要做要说不做眼前的工作，无论当面背后都做好这个工作，好像做给上帝。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员工啊，在一些基督徒老板啊做的那企业里边，他仗着那个老板是基督徒，他欺负基督徒老板啊，然后故意不好好干活。但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是传道侍奉，还是在社会上去打工也好，实际上但以理是明显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人间的一个反应。他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服侍那位上帝， 他做任何事情不是做给人看，就像格罗西说那里所说的那样，他跟那些做表面工作的那些愿王万岁的背后使阴招的人完全是两种区别。基督徒不要做魔鬼之子，基督徒是表里如一的人。第二，上帝的仆人丹尼代表教会，代表上帝，给那个敬畏上帝的君王发出了祝福。弟兄姊妹，他这个祝福是有效的。他说愿王永远活着，不是说愿王万岁的意思。我相信大礼物王这位尊敬上帝敬畏上帝又尊重上帝仆人的王，他的在信当中会得到永生，因为上帝借着他仆人的口来祝福了他。这里翻成万岁不恰当，这里实际上是一种祝福，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就像前一阵子有一个被救出来的一个牧师，他给一位总统祝福。22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大家注意这里啊，大家注意这里。首先呢，这个22节回应的是6章16节。6章16节呢，但那个大力国王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在这里呢再次强调他能够拯救我，不是靠着哪位王拯救，不是靠着哪个权势拯救，乃是上帝来拯救我们，上帝差派的使者来拯救我们。这个封住狮子的口啊，叫狮子不伤我，啊，继续往上翻，本身就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意思。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单里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审判，也就是说，任何人间对基督徒、对教会的审判控告无效，因为有上帝判断了我们，因为有上帝拯救我们。大家注意这个词啊，单里中文说，单里说我在神面前是什么？无辜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词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并不是说我行为有多好啊，我多自义。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被赦免、被洁净，罪就是说，它指的是罪得赦免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在这里哈，他为什么在死亡面前、在狮子面前蒙恩呢？首先是因为上帝拯救了他。上帝拣选了他，上帝赦免了他，上帝洁净了他。如果一个人在世的罪孽没有得到赦免，将来到审判的时候，他只会被扔在地狱里。啊，你就回想这一点，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会的第一个重要信仰，就是认罪，就是赦罪，这是我们核心的信仰。第二个，这个词啊，它还有个含义，它只在信仰上纯正无瑕疵。我讲过哈，第一个就是说你罪被赦免，第二个什么？你信的是正道啊，你信，你别信的旁门左道，你信的是异端。所以说，宗喜这两年来看呢，也就是说，他的信仰是正直的。然后另外一点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丹尼啊，他不光在教会当中，他不光在这个属灵层面他是被赦免被洁净的，他是纯正的信仰。另外一个，你会发现他在世上他也没有那些邪恶的用心。他大力巫王有没有对他信任？有，但是他并没有利用大力巫王。你要注意哈，他没有用任何的这种方便也好，这种王的信誉也好，去对自己进行谋私利。箴言书10章26节说，懒惰的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箴言书25章13节说，忠心的使者叫拆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是罪得赦免蒙恩的人，一个基督徒是信仰纯正的人，一个基督徒是没有邪恶用心正直的人。你的表里都是因为信，因为信仰是始终统一的。23节， 王就甚喜了，吩咐人将丹里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丹里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你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王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啊极度的喜乐，大大的喜乐。你发现王之前都快哭出来了啊，他非常难过，但是在这里呢他非常喜乐。好，往下看啊，为什么会喜乐？弟兄姊妹，实际上大力牧王他相信上帝把国家赐给他，相信上帝把权力赐给他，他也相信丹尼是上帝的仆人，丹尼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王需要得到一个确据，就这位上帝能不能使人脱离死亡。换而言之，我们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信仰根基就是死而复活，复活的盼望就是脱离那永远的死亡。实际上只有这样的信息才能让一个真正追求的人，一个想接近基督信仰的人，他有盼望。因为大力乌是一个真信徒，他要的就是这个免于死亡的就是说上帝救人脱离死亡使人死而复活的这种凭据。他的那一天得到了凭据，丹尼里虽然扔到狮子坑里没死，但是实际上本质上就等于从死亡里走了一遭回来，就等于是从跟死里死而复活在属灵含义上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是教会是基督徒盼望的中心。你看到这里哈，和单里书三章二十七节是一样的，那三个人从火里被扔进去，最后出来的时候圣经说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褪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你会发现哈，这两处是一样的。最后注意哈，圣经强调了一句，就是我刚才点蓝字的地方，他为什么没有死了还能被救出来呢？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行得好，不是因为他生命好，不是因为他有好行为啊，圣经说的很好，你往上翻一下，因为他怎么样，信靠他的上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但以理是彻彻底底的因信称义，他不是因为什么行为好，在外邦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而得救的。实际上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你在外邦人面前你越公义，你做的越多，他越恨你啊。他信他得救是因为他信，是因为他忠心的坚持信他的上帝，他没有改变祷告生活。就像今天一些属于神的教会和基督徒没有改变聚会听到的这样的信仰。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前提是你要因信而称义，你要坚持你的信仰，并且知道你要信什么。即便在你被陷害被推入死地的时候，在这个时代落到最坏的处境的时候，你的信能救。所以说哈该书二章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唯一人因信得胜。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丹尼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了他们的骨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事实上丹这个大力牧王在之前的时候，他心里有犹豫，他心里有纠结，他手中有权力，但是他不敢就是说用尽所有的权力来保护这个丹尼。但是当王知道这位上帝是能使人脱离死亡，能使死人复活的上帝，能胜过罪恶魔鬼的权势的时候，这个王他有没有在犹豫啊？没有犹豫，他就下令开始施行公义，把那些什么控告丹尼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带儿女都来扔在狮子坑中。圣经说的很清楚，不是扔到底儿，还没在空中的时候，狮子就抓住他们，把他们的骨头咬碎了。这里虽然是事件发生的事，但可以预表末日的大审判。这些恶人被丢在地狱当中，这些恶人也 在审判当中一定是会被就是地狱的。好，我们看，往下看。英子们，你注意哈，罗马书十三章啊，告诉我们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你不要乱理解这句话，你往后看哈。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什么样的掌权是神所命的呢？听好，做官的原不是叫什么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怕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到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呢，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英子们，不是所有的权势都是正当的，就是说从上帝那授权得来的，你要明白哈。有一些啊，只是上帝没理他，他自己通过诡诈，通过各样手段非法取得的。大礼屋，类似大礼屋的这种王，才是上帝命定的掌权者，因为他有个特点，怎么样？不是叫什么行善的惧怕，乃叫什么作恶的惧怕。这人当他连儿带女被扔到狮子坑被撕碎的时候，整个天下都会惧怕，因为上帝的公义行使在人间。好，我们来看，往下看哈，什么人会被扔在狮子坑，什么人会被扔在地狱啊？翻过了，控告单于里的人，控告哈，你注意这个控告，这个控告啊，原文是一片的意思，往下翻一下，什么意思呢？它字根是这个，就是说在所有的证据里边取一小块啊，片面的，然后用来咬人一口，用诽谤，用恶意刺伤啊，来重伤别人，恶意的控告。启示录说哈，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所有控告神的仆人，控告教会，控告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若不悔改，无论是教内人士还是教外人士，必然永远的灭亡。而且不是自己灭亡，怎么样？这个老婆、孩子、儿女也一同灭亡。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他要把丹尼给推下去，把丹尼干掉，是因为他们好方便作恶，也就是说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在他们的罪恶上也享受了好处，这个是这就这个意思。扔他们不是无辜的弟兄姊妹。二十五节，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你会发现尼布甲安撒在单立书四章一节也说过，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怎么样，愿你们大享平安。大力乌王为什么会在这时候说这句话呢？因为你要明白哈，实际上在第六章第一节或者说第五章三十一节，大力乌他获得这个国家的时候，他觉得他平安了，所以说他随自己的意思立了120个总督，这里通过又立了3个总长。但是弟兄姊妹，那时候实际上他不是在平安当中，他立的这些总督绝大多数都是魔鬼。到第六章25节，当这些魔鬼之子被扔到坑里的时候，他才能真正享平安。你要明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平安。第一，大礼物王他知道了但以理所信的上帝是能救我们脱离永远死亡的上帝，这是他说平安的第一，他报的也是这样一个平安的信息。第二，上帝也让他明白，你不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意啊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背后哪里是魔鬼。而且我们看到哈，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个坏到极致的事情，恶心到极致的事情，但是上帝却扭转了这个事情，让它成为一个好的事情。基督徒忍耐等候上帝的拯救。然后哈，弟兄姊妹， 在六章二十六节说，我现在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里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在这里的时候，但是这个王啊，你会发现个问题，他把之前的那个条例给废掉了，你注意到没有哈？大家注意到没有？之前说不能崇拜任何神，他自己都开始崇拜上帝，也就是说呢，他把之前那个法律废掉了，也就意味着王此时此刻宣告，无论是我盖的章，我宣布的法律，还是什么马代波斯的条例，都远远的比不上上帝的条例。世俗政权永远应该谦卑下来，服在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权柄以及上帝的法律之下，只有这样的王才能够蒙到福。所以说呢，他另外一点哈，他当提到我所管辖的全国人民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承认他的统治、他的权柄、他的国度是有限的，甚至他的所谓的行使公义，他对教会的保护也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最后没办法被人骗了，他亲手做了这些事。但是他后边强调，但以的上帝是自由拥有、永远存活的上帝，而且他说过哈，他说他的国，他为什么会提到神的国度呢？因为丹尼说二章四十四节有一个尼布甲尼撒做梦梦到一个像啊，最后说当那列王在世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大流士他是知道丹尼所预言的这个，所以说他谦卑下来，他没有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啊，再造个金像，我全身都是金的。他尊敬、仰望、等候上帝的国，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神的国，并且后边他说，往上一点，他的权柄怎么样？永存无极。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大利乌王在向整个世界宣告上帝永远的国度，啊，成了一个宣教士，行使了宣教士的责任。然后你会发现哈，这里跟那个丹尼说四章二节啊，尼布甲尼撒他在整个国度当中宣告上帝的这个伟大啊，宣告他的，你看丹尼说四章二节和三节，尼布甲尼撒也曾这样做过，这都是连在一起。六章二十七节，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救了丹尼脱离狮子的口。要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哈，他所强调的上帝，单里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是拯救人的上帝，是救人脱离阴间死亡权势的上帝，在天上地下施行奇事的上帝啊！你要注意他说的话。二十九节，我现在你看这个单里说三章二十九节的尼布甲尼撒也说过啊，因为别的神没有实行这样的拯救啊。在这里注意，这里有两个拯救啊，拯救释放、解救释放。要说这里跟那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是有联系的啊，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啊，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啊，就是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阴间、死亡的权势。二十八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来注意这俩，这里提到哈，但以理，你会发现但以理这个上帝的仆人哈，上帝用他的时间很长，他从尼布甲尼撒一直跨越到这个马代波斯。他做了很长，在国中做了很长时间， 啊，这个大力乌王是马代王，这个古烈是波斯王，是波斯马代啊，两个时期。首先说大享亨通，我们来看这个词哈，英文注意，你不要理解错了，这句话不是说啊在世发财啊大享亨通啊，然后这个游刃有余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意思就是昌盛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你去看那经文，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来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里呀，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国度啊，神的教会呢，就类比我们今天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复兴，得到了昌盛，没有拦阻。上帝借着之前那些逼迫和陷害，打掉了福音传扬最后的障碍，使神国的福音在那个时代传扬。所以说，弟兄们，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单理书第六章呢？因为单理书第六章你会发现，它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即将面临的下一个时代，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无论世代如何变化，无论在这个国度当中掌权者，他是尊重教会还是不尊重教会，我们要好好的仰望耶稣。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就会听到。我们不要改变我们的信仰，神必拯救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上帝帮助我们。